本节目由北美掘金为您呈现。获得更多信息，查看过往节目，请前往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
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提案，这项提案如果通过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每一名房地产投资者。那在今天这条视频当中呢，我们会来看一看这条提案究竟讲了什么，我们会看一看假设这条提案通过的话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哪些措施来加以应对。
欢迎来到黄永明先生的北美掘金秀。无论你是哪种角色，生意人、职场人、学生、父亲或是妈妈，你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建立自己的财富，获得财务、时间和地理自由。为什么？因为你想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家庭，照顾好你的员工。你想要有更多的机会旅行，更多的时间陪伴身边人。如何做到？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北美掘金秀就要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提案的背景我们先来交代一下。我提过很多次，在过去一些年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的住宅，尤其是独栋别墅，是非常非常紧缺的。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人们感觉买不起房，买不到房子，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affordability 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子的可负担性是很差的。那现在呢，政策的制定者也在想方设法想要去解决房屋的可负担这个问题。那其实总结下来，总的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去解决房屋的可负担性，一共有两个不同的思路，这两个思路方向很差别很大。一个呢是很多人直接会想到的一种思路，也就是赌的思路。你看从2010年2011年以来，美国的住宅市场，尤其是独栋别墅这个市场上有一股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我们之前谈论过很多次了，我也讲过说你希望在这个力量发展壮大霸占整个市场之前，你作为中小投资者你要先抓住机会，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那这个新的力量呢，就是机构投资者，几家大的机构投资者现在在美国市场上持有多达几十万套的独栋别墅的住宅，他们把这些房子收过来，然后去做成长租房。这个比例，他们的所持有的房屋的数量，他们在市场上面的占比会越来越高，未来十年我们认为它可能甚至会达到现在的十倍，可能会达到百分之几十的市场占有率。所以人们都看到了这样一种变化和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呢，一部分认为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机构投资者的存在，他们才让那些自住房买家，真正的我就想买一套房子自己住的人买不到房子，把这些人的房子给抢了，或者说他们推高了房价让普通人买不起房子。那一种很简单直接的或者说是应激式的一种应对思路，就是赌的思路。你不是买很多吗？好，那现在我出台政策限制你不让你买，那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如果我们去看加州的政策制定者，他们所提出来的思路就属于这种思路，我给你额外的征税，或者甚至我限制你，直接禁止不允许你去买这些房子，好，这个问题好像就解决了。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直接能够想到的思路。但其实呢，还有另外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径。如果你去看德克萨斯或者是其他一些州，在政策制定，在政策思维上跟加州跟纽约州很不一样的这些州，他们完全会考虑另外一种思路，这个是输的思路。也就是你现在不是想要房子吗？好，那我就出台政策激励你多去建新房，你不要去买那个二手房，我出台政策激励你去多建新的住宅。这样的话呢，市场上面住宅的供应量也大了，你自己想要拥有很多房子的目标也能够达成，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思路，对不对？可能我还不但不是说要多征你的税，不但不是要禁止你，反而我还要出台一些政策去激励你多去买地，多去建房。那今天我们说正在讨论当中的这个 提案它属于哪一个方向，哪种类型的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提案本身来谈起。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提案的原文是怎么样的。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提案的全文。你可以看到它是想要去修改 Internal Revenue Code， 就是 IRC， 美国国内税法。他想要在这个美国国内税法当中呢，增加一个新的章节。在这一章节当中呢，他提到什么？你看这个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是说，在一个税务年当中，如果说一个投资者他买了房子，那他买房的这个房价按照一定比例，就是按照他买房的价格的一定比例去额外的要交一笔税。那这个税是多少呢？他把投资者分为了三种。第一种呢叫做中等的啊，中等体量的投资者 ，medium sized investor， 然后呢是大型的投资者。你看，中等的投资者呢是按照1%来征税，然后大型的投资者呢按3%来征税，而还有一个超大型的投资者是按5%来征税的。那你说这个就是中等的、大型的和超大型的是按照什么规则来界定的呢？它是说拥有，你看这个部分就有一个界定啊。中等的投资者呢是说你拥有超过15套但少于25套独栋别墅的，属于是中等投资者。那换句话说，就是当你拥有16到24套独栋别墅的时候，你属于中等投资者。大型的投资者呢是拥有超过25套到100套。刚才那个应该是15套到25套， not more than， 那就是不超过25套，也就是说15套到25套你是中等的投资者。然后25套到100套，就是超过25套，就是26套到100套的时候是大型的投资者。再接下来呢是超大型的投资者，是超过100套，就是101套及以上的是属于超大型的投资者。那刚才咱们说了，他这个征税呢相当于是征多少啊？1%、3%和5%，也就是基本上相当于多出来了一个经纪人的费用，对不对？交易的时候经纪人收你的佣金基本上当然你作为买家的话现在我们这个话这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买家可能会付多少佣金，一般来讲买方经纪人的佣金呢，按照现在现行的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交易额的 2.5% 到 3%。 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在这个在你购房的这个房价的基础上又多加出来了一个经纪人佣金，相当于这样金额的一笔税。好，这是他这个提案最核心的部分。当然如果我们再去细看的话呢，它是有一些排除的条款的，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是例外的。这当中主要的例外呢就是新建住宅，也就是说如果你去买了一块地，然后呢从无到有把这个房子给建起来，那你是不需要去交这个税的。如果说你买了一个破房子，你把这个房子拆了再重新建一个房子，那这个你仍然是需要交税的。他是说你买空地然后新建的时候是不需要交税的。这个提案如果获得通过的话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你看它是说从2023年12月31号之后的税务年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它是从2024年这个税务年开始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提案现在走到哪一步呢？它其实是刚刚介绍出来，它是在24年的1月25号，你看在1月25号把这个提案给提出来的。 现在呢还需要两院分别的去通过，最后呢给到美国总统去签署成法律，所以后面其实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过程，现在才是刚刚开始。那刚刚开始的话，如果我们说这个提案将来真的是要通过，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明确的，不鼓励你去买二手房的，对新房它没有限制，它是不鼓励你去买二手房的。而且呢，它是更多的指的是其实主要指的是独栋别墅，不涉及到其他类型的房屋。这个有点类似于澳大利亚的政策。如果你去看澳大利亚的话呢，澳大利亚就属于它不鼓励外国人去买二手房，就外国人你在澳大利亚买二手房是受到限制的，不是说不可能，但是是受到限制的。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去买空地，然后拿这些空地去新建住宅，它是不限制你的。现在这个提案跟澳大利亚的政策是有几分相似之处的。假设说这个提案获得了通过，我们很容易想到它会带来以下几种影响。第一呢，更多的人会去买新房，或者是买地去自建房。因为当你去买新房的时候，就不受到这个15套的这个限制。你如果说你拥有的投资房没有那么多，你15套以内也不存在这个税。但是15套以上的时候，你开始去交这个税了。那人们第一就是15套以上，好，我就开始去考虑买新房或者是买地去自己建设自己开发。第二呢，是在15套以内的时候，人们会想要去买那些价值更高的房子。为什么？因为你看它这个政策呢是按套数来算的，它不是按你的总价值来算的，不是说你买了2000万美元的房产，然后呢多于2000万的我开始给你征税，而是说你买了15套，然后呢超过15套的部分我开始给你征税。那所以对于这15套来讲，你去买3万美元一套的房子也是买，你去买300万美元一套的房子也是买，是不是？所以呢，那人们就会想要去抓住这15套的，利用好这15套的机会，然后我可能会买那些价值更高的房子。更便宜的房子呢，就更少有人会去买。这个带来的经济上面的影响是什么？其实还很难说。就是说这个政策你看起来它有很好的初衷，它有很好的出发点，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是什么？也许呢就是那些不太好的社区更少人去投资，更少人去投资呢，这些社区呢就更难以获得改善。因为你知道那些比较破的社区啊，投资者的资金进来其实是改善当地情况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为什么很多投资者他会去买那些破房子，然后翻新再去卖出去，对吧？那如果说你现在不鼓励投资者去买这些房子，那就没有人去翻新这些房子，那这些社区就会继续烂下去，这可能是它会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呢，这个政府啊，它去插手经济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或者是适得其反的情况。那第三种呢，是人们可能会去考虑买 small multifamily 或者是 townhome， 因为它限制的是独栋别墅。那我为了规避这个税，我就去买 small multifamily。 什么叫 small multifamily？ 在美国的话，一栋房子可以是一户的，这个叫 single family， 对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独栋别墅。那一栋房子就是一个屋檐下，那可能还有两户、三户、四户，这种呢都属于小的多家庭住宅 small multifamily 住宅。他们在贷款政策在房屋的分类方面呢，也属于住宅而不属于商业地产。那所以呢，也许投资者会更多的青睐于去买 small multifamily 这个类型，或者甚至他们会去买 townhome。当然 townhome 一般来讲呢，我们认为说它受的限制是更多的，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因为通常它的 HOA 是很强大的，收的 HOA fee 是多的，对于你投资者来讲呢，可能你的现金流会被吃掉很多，所以我个人是不喜欢去买 townhome 的。我个人一直在跟我们的学员讲说 single family home 独栋别墅是最值得投资的。你看现在确实独栋别墅是最抢手的。那这是第三种带来的影响。第四就是对于机构投资者，真正那些大的投资者，他们会做的事情呢，可能会更多的推动 built to rent 的社区。这种类型的社区呢，几年前我就开始讲，在还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火的时候我就开始讲，现在看来这种类型的物业呢，它确实是发展的越来越占比越来越大了，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了。这种 built to rent 的社区呢，就是说我把一大块地拿过来我做开发建设，我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将来把这些房子出租出去做长租房的，我不是为了把这个房子卖给自住的业主的。在收购的时候比较困难，而且呢难以大批量的去收购的时候，那些机构投资者就开始考虑自己去建这些社区，专门出租的社区。这种事情过去几年已经在发生了。那如果说新的法案通过，那他再去买那些二手房又要交更多的税，那他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建设这些新的社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提案呢，它其实有一点点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去让这些投资者建更多社区有这样的效应，但这相当于是一个负的效应，附带的效应。它更主要的思路呢，还是一个去赌的思路，就是我想方设法增加你的成本，增加税收，让你不去买那么多房子。它的最主要思路还是一个赌的思路，而不是输的思路。如果它是输的思路呢，它应该做什么？你看如果是美国的住宅市场，我们说房子很紧缺的话，很大的原因是zoning 的原因，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它对土地用途的限制呢限得太死，所以很多时候房子建不起来，或者是这个房子想做一些改建，想做一些加建也做不了，这就导致呢市场上面的供应量非常的少。所以如果你真正的想要去解决供应量的问题，想要解决房屋的可负担性的问题，你应该出台政策去激励投资者，激励建筑商去建房子，增加市场上面的供应量，而不是禁止大家去买房，对吧？这个提案它整体上来讲是一个赌的思路，它是禁止你去买房，限制你去买房的这种思路去解决市场上面的问题。这样的思路其实是蛮可笑的一个思路。当然我们说这样的提案不一定会获得通过，它还在很早期，是否会通过呢还有待观察。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如果你现在刚刚开始，你在买你的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投资房，你离那个15套还远着呢，那你现在其实没有必要太多的去关心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政策它想要影响到你还早着呢。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十几套房，你接近于这个15套这个坎儿了，那现在呢你可能想要利用还有可能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样的一个法律，在还没有通过还没有实施的阶段，你多去买一些二手房。对于投资者来讲，你知道二手房其实是利润最高的，利润空间最大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说去买新房？有些投资者是爱去买新房啊。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学员讲的其实都是去买二手房而不是去买新房。为什么？二手房有它独特的利润空间，是在新房当中你很难达成的。比方说你有机会去从业主手上直接买到折扣价的房子，这个折扣价可以很大，一个$300,000的房子你可能能折个几万美元，所以你买到那个就是赚到。我在我的课程 折扣房产创富系统当中讲的就是你怎么样从业主手上去买到这些折扣价的房子。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课程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加入这个课程，在有可能出台的新的法案影响到我们之前去买这些折扣价的房子，在这个窗口期去实施这件事情。我这个课程的链接呢，折扣房产创富系统，在视频下方的文字描述区可以找到。二手房呢，你还有强制升值的机会。什么叫强制升值？就是这个房子它有维修的空间，你把它买过来之后，你投入一些资金去做维修，然后就大幅的提升了这个房屋的价值。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就赚到了。比方说你花20万美元买了这个房，你花了5万美元去修它，修完之后它价值30万，那你是不是就直接赚了5万呢？这样的事情在新房当中是没有空间的，因为新房它来的时候就是完美的，甚至呢你买了新房之后头几年它的价格还会往下降。新房头几年价格不是往上涨的，是往下降的。所以呢，如果是真正追求高回报的投资者呢，一定是会去买二手房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买房，你想要通过房产去建立财富，看一看我的折扣房产创富系统，链接在视频下方文字描述区，把这样的事情实施起来。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政策走向，未来可能对于投资者的限制是会越来越多的。即便现在我们谈的这个提案不通过，将来也可能有其他的提案，有其他的变化。在没有发生这些变化之前，早行动，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你手上没有十几套的时候，你现在呢也不必担心那么多，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先做大，做大了以后再说做大以后的那些问题，再解决做大以后的烦恼，那是快乐的烦恼。
感谢你的收听，请记得订阅本频道，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节目嘉宾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记住，如果你需要法律、税务或投资建议，请咨询具有专业资质和能力的人士。完整的免责声明和使用条款，请移步我们的官方网站yongmingyou.com查看。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也欢迎前往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本节目的视频版以及更多新鲜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